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欢迎来到女巫 bar。 OK， 这是一个关于放不了手的爱，好，因为误以为而导致了痛苦的一场误会。嗨，我是女巫 bar 的女巫苏姐，好久没在 podcast 上和大家聊聊。好啦，所以我现在又要努力的再把听众再拉回来。那在这边也先跟大家说声sorry 哦，就是之前因为新的工作所以呢有一些学习，然后当然有一些心情有需要调试哦。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真的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然后也真的很多很多这个发生的事情呢也能够就是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哦。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呢，如果有缘者听到，那真的恭喜你。真的恭喜你哦，在你的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家人或是你的朋友因为你而这个生命得以光明哦。好了，那今天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苏姐呢其实在之前有提到很多关于就是临终关怀的这些事情。那当然今天特别要说的其实就是说在临终关怀里面呢，它其实掺杂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于我们有一种爱叫做放不了手的爱。 OK， 好，就是呢很多人因为放不了手所以呢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让好好的跟真的要这个离开的人来去做一个告别。 OK， 那我想主要照顾者为什么放不了手为什么做不了这些决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在当时应该是第一个自己的愧疚心，自己的愧疚感会满满的淹没了自己，以及呢这个害怕。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其实我在当时我也面临到了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在这个心路历程里面呢，其实我确实走过，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说原来其实很多很多时候为什么没办法放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太在乎别人怎么样来对于这么重大的事情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OK， 好，那因为我们没办法承受这些看法，好，我们会我们没办法承受别人会告诉我们说，哎，你怎么这样照顾成这个样子，你怎么会让他受这么多的苦，你怎么能够呢见死不救，你怎么能够呢无动于衷，然后让他就这样然后不去做任何的处理。我觉得呢这个是这个主要照顾者很不能接受，也没办法也不想要去听到的。但呢往往的事实就是说很多的关心者就是非主要照顾者，然后呢来探望来关心的时候呢，往往都会用他们的想法去呢给出一个我们认为是最好的一个建议或是最好的一个关心。但这些关心呢无形当中呢会造成这个照顾者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然后呢也造成他没办法去设身处地的为这个躺在床上的人，这个面临痛苦，这个面临他在生命当中呢很需要安宁的时刻的这个人的想法，没有办法站在他的立场为他想。好，所以呢就会造就了很多这种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面听起来很不可思议，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要是我怎么样。 我想其实呢没有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人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无法理解无法理解。那我听别人的故事，就是听别人的故事，我们当然可以就是非常客观的去想这些事情，或是觉得说自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一旦呢自己遇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呢不是这么一回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OK， 好，你会觉得你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会他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去理解到说他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无非他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需要你去 关怀的，需要你去化解，需要你去温暖融化它的，好的，那些种种的疮哦，真的是伤口。 OK， 好，所以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安宁照护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哦，面临到哈，就是你无法放手，无法放手的状况，就是躺在床上的这个人呢，他就要呢，遭遇到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折磨，然后他又无法说出来，或者是无法很明确的告诉你，好，因为呢，他怕哈，他其实也怕你，怕你可能你也没办法接受，或者是说。你也没办法去就是去想到齁，去真的去认同他的想法齁，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真的就让我就这样走了吧，好，那其他人呢就会基于种种立场齁，会说啊怎么可以齁，因为你可能还有些事情还没做完，好，所以呢你必须要把它说清楚讲明白齁，当然我们常常也听到齁这样的戏嘛，可能电视上都有在演这样的戏在上映中齁，所以说呢这就是这个这真的就是很多的人生的剧嘛，就是这样子演啊。那所以说苏姐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真的我会建议大家真的冷静，冷静的去思考。其实在当时呢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在看到我的恐惧害怕的时候，或是看到我的这个愧疚感上来的时候，我究竟在恐惧什么，害怕什么，愧疚什么。之后呢我才发现说呢，这所有种种的恐惧害怕呢，无非都是站在我自己的立场，站在我自己的利益面来看好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会有种种的这些作为，所以我会害怕哦，我会害怕说哎这个别人会怎么样说，别人会怎么样看我，好，然后呢所以呢我就应该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那当然呢我想这个人要走之前一定会有一些种种的迹象，不是说哎，这个人真的能救然后你不救，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呢你真的已经就是觉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尽了种种的痛苦，或者是说他真的也应该要让他好好的安息了，好，如果说真的救起来没有太大的希望的时候，好，那我们真的就是要去好真的放下好放下自己的这个不甘心，或是放下自己的恐惧，好，然后呢我们真的要为着这个对方来去做一个着想。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就是这个孩子跟我口述他的家人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面临的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当然就是呢主要照顾者不愿意放手，好，所以呢就变成说呢这个也被照顾的这个病人呢，他要面临种种的这些医疗的作为，然后呢从小到大，好，从一次两次到这个看不见尽头的这些次数，然后呢再来就是他的身体已经没办法承受了，已经没有办法承受这些我们日常认为觉得很正常的这些治疗的作为，比如说可能打点滴，比如说灌食，因为他的身体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受这些外来的东西，好，因为他没有办法再消化，没有办法再运作，然后你一直不断在给他这些外来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是真的很难受的，那因为他身体的难受，所以呢他会呈现出更大的破坏性的东西出来，好，所以呢可能接踵而出的就是种种的褥疮烂疮，然后呢身体因为太潮湿，因为太多水了没有办法排出去，所以呢其实很容易呢就身体就会发臭，或者是呢有伤口，然后呢那因为有伤口，所以呢我们又要去做种种的清创，种种的这些刮肉刮，好，这些的作为，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要面临到非常非常多的酷刑。那当然呢如果说真的他真的就这样一时昏厥下去，那我们的更重大的强力的这样的一个急救的方式就来了，真的就是一个很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医疗作为的时候， 这个他的家人又苏醒，从这个生死一瞬间当中又苏醒了。那当然呢，这个照顾者放不下的看到就会觉得说，你看啊，他就能救，为什么不救呢？好 OK， 好，那等到呢这个苏醒的人一再又发现他又回到了这个世间的时候，他醒来的第一句话讲的就是为什么又不让我走。 OK， 好，听起来就觉得他真的已经准备要走了，但是呢却发现他又被拉回来这个现实的世界。 OK， 好，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你还不愿意让他走，你还有你的想法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我们就要去反思究竟我们放不下的是什么。 OK， 好，所以呢这个放不下的呢是放不下，因为我对你，我怕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别人可能会对我说，你怎么见死不救？好，你怎么会这样？然后你怎么把他照顾成这个这样？巴拉巴拉，好，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因为呢，这些都是曾经充斥在我脑海中的这些想法。好，你要知道，其实呢，要让一个人好好的走，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呢。是其实变得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以及你无法理解以及有点困难的事。 OK， 因为现在医疗太发达了，那你只要有什么样的风吹草动，其实呢种种医疗作为都能够让你延缓甚至呢就是加长那个时间。但是延缓跟加长呢不代表生命它就不会结束。好，那我们只是把结束的时间往后拖延。OK， 好，那往后拖延对生命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大家仔细想想，往后拖延对生命有什么样的好处？OK， 好，在这个空档里面，这是你要去想的，在这个拖延的过程当中对生命有什么样的好处？对当事人有什么样的好处？ OK， 但对于放不下手的人有什么样的好处？有，因为他不会觉得他有罪恶感，他不会觉得他在做一件不好的事情。 OK， 好，所以呢这是一个放不了手的人他的想法，对他来讲是有好处。当然他也可以获得在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些的好的声音。 OK， 好，然后呢去弥补可能他之前没有做到的这些缺憾。好，所以我们常常有讲说这个那叫什么孝子距离最远的最孝顺，好，最没有时间照顾的人最孝顺。 OK， 好，就是常有这样的一个戏码上演。但对于真的他在面临他自己生死的大事的当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OK， 好，我可以告可以说其实仔细想想好像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它其实就已经在迈入了死亡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循环，有生就有死，有相逢就有离别。 OK，所以呢他其实就是在示现一个所谓的什么叫做自然，什么叫做死亡。好，那我觉得呢这个孩子在面临这个父亲呢，他一直不断的遭受这些痛苦，然后呢身心俱疲，然后呢心力交瘁，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一直无法走，为什么要遭受到这些痛苦的时候，这个孩子跟他说，因为呢你在教导着这个爱你的人什么叫做生死，什么叫做死亡，怎么样去看待面对这个死亡，怎么样从这过程当中学习到什么叫做放手的爱。 OK， 好，所以呢这个呢爱的样貌永远都不会是因为他是我的，所以呢他就要照着我所想的方式去做才叫爱他。OK， 好，每个生命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己一个人来，自己一个人离开。好，那没有一个人能够呢去左右别人的生命，能够去主导别人的生命，他到底什么时候该走。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有种种的、一些、自以为的想法里面呢去诠释的话，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就必须、他的对方呢就必须透过他痛苦的视线，然后呢让你呢去学到这件事情。好，所以等到呢这个被照顾者啊，照顾者的好就放不了手，这个人 学到了，那自然你就没有，好，你就是跟他的家人说，你就没有再继续这样遭受折磨的这个必要性了。好，所以呢这个、听到这样子，当事人马上呢心开意解了。 OK， 他觉得 他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他要面临到种种这个走不开一直没办法离开的这件事情。 OK， 好，那当然最后、还是离开了，因为毕竟再怎么样你终究要放手。好，在这个死亡的这个关卡前，你没有办法跟着这个人就进入了这个门。 OK， 好，所以说呢一定得有好当事人自己走过去。好，所以呢其实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面临这个、自然的状况下，我们是否也能够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好，尊重这个生命，好，尊重这个大自然的运作，尊重你活在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个法则跟道理，好，这个大道运作的一个方式。好，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顺应着这个大道，顺应着这个原则，顺应着这个法则，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大的爱。 OK， 好，不再是那种很自私自我的爱。好，像这种放不了的人、就是放不了的爱、你看起来哇充其量好像很爱，但其实呢、这个看讲穿了就是一种自私的爱，因为他永远都站在他自己的立场去想他自己，而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怎么样对他才是最好的。好，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牵扯，很多的折磨，很多的视线，很多的这个不好不堪。其实这些不堪都在告诉着两个人，好，就是怎么样才叫做真正的爱，怎么样才是生命应该有的样子。 OK， 好，所以说呢在这个在我们要去理解了，其实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要去关怀，好，关怀临终关怀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关怀，就是要关怀这个、照顾者，好，主要照顾者。 OK， 因为这个主要照顾者其实 正在跟这个要就是离开的人有着不同方向的但却同样的痛苦，好，同样的、不舍，同样的这个、不堪，然后、不情愿不甘愿的这些事情。 OK， 好，所以说呢在当时 我在面临就是、自己的、家人，然后在面临他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其实 我自己要天人交战，我还要跟我自己的家人，好，我自己 来关怀这些亲朋好友们，我必须也要有一套说辞，然后让他们能够接受。好，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他其实是多每天其实就是无形当中的压力。因为其实真的我觉得我在最后那几个月的时候，我一直都在问自己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走，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就是死亡。其实我觉得我的家人在教导着我死亡的样子。 OK， 但是因为在当时我看不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过，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我从来不知道死亡在面临走向死亡的最后这一里路它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呢最后我觉得 我的父亲完整的 教育了我这件事，他真的也尽了他这一生当中最伟大的事情，真的是最伟大的事情，他教会了我在人生当中 这么一段走向死亡的这一条路是什么样子，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心、健全的心态去面对，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坦然的 去跟家人跟周遭的家人去怎么样去跟他们去关怀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去说明这件事情。好，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不讲，你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面对这样的事，会是怎么样面对，因为每个人死亡的样貌是不同的，进程是不同的。好，但是呢，在遇到这样子的就是他有一段进程的时候，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呢真的是学校没有教的事情，然后呢父母亲也没办法教你的事，因为他最后教你的时候就是他直接就是那个样子了。好，所以说我说能够听到，好，如果说你能够听到这个 podcast 的人真的是很有福气哦，因为把这一段心路历程告诉你，好，让你知道说其实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很难过，然后对方也很难过，然后甚至他有他很大的关卡，这时候他真的很需要大家安慰，然后大家告诉他我现在该怎么样做的时候，而不是给他一种所谓的医疗的作为，真的不是给他一种医疗的作为，而是告诉他到底我为什么现在在面临这样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接下来我将会是什么？我是不是真的就这样结束了？我是不是真的我这一生当中这些就都没了？难道生命就这样吗？我活了这么努力的这一辈子，然后就这样没了，是这样吗？其实在这个当下，他一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疑问。但我们却不去处理他心中的这些担心，让他好好的，真的就好好的上路，而是给予很多真的不必要的这些医疗。好，那当然呢，在这个进程，在面临死亡这个进程，其实不限任何的年纪，真的不限任何的年纪，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想我不知道我没有在 podcast 里面分享过，我也有遇到年轻的。好，就是20几岁的，那我想这个呢真的 也是因为我参与了其中哦，所以我呢就是有种种这样的一个力量去分享给大家。然后当然呢，我想这个最舍不得，因为年轻的生命其实最舍不得当然就是父母亲。那父母亲呢用尽倾注所有一生之力，然后呢让自己的孩子养得这么大，就在一个日常出去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回不了家，然后就这样要跟他说再见，对一个父母来说真的情何以堪。但真的这就是生命很美好，但生命也很残酷。好，因为呢如果你爱有多深，那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残酷，因为每个人要走的时间不同，一定会走，但是怎么样走你无法预料。然后呢因为你也很爱，所以你无法接受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离开，所以对你来说就会非常的残酷。但是在对于这样的一个世界，对于这样的一个大自然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进程，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状态。好，那所以说这就是告诉我们，这就告诉我，就是这些种种的视线无非就是在教育着我们，这就是生命自然的样子，我们必须要去尊重它，然后呢必须呢要去协助它。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发挥我们完整无私的爱，去让对方得到最好的安排以及最好的关怀。我想这个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啦。好，我想透过呢，因为这个我自己工作这个生命产业的关系，然后呢当然会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无非也是希望呢，大家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冷静下来，好好的去思考。当然你也不要去怪你自己，也不要去呢去责怪别人，因为这个时候并不是在责怪谁或是谁的责任的问题，而是在于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来开始做 好，其实真的就是做心理辅导了。好，不管是自己以及对于对方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心灵的建设，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生命永远不是在于这个肉身，肉身呢，它会让你的生命呢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呢还是由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解读它，才是我们会去做这样反应、这样想法、这样的一个情绪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主导。好，所以说呢，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去看待它？就像这个分享给我的这个朋友，他呢就是让他的父亲有了这么样的一个就是有了这么样的一个解读，这么样的一个想法，让他可以放下他自己的痛苦，让他可以释怀说为什么大家一直不愿意放他离开的这件事情。 OK， 好，所以说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缘分啦，一个学习。然后呢，所以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当然之后会有更多这样的分享。然后呢，也希望呢各位喜欢我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也都能够就是关注能够关注。然后呢，那只要有新的录音出来的话，那当然你就会收到通知。好，所以说当然在之前呢，可能因为就是新的工作，那目前正在当时在学习当中，所以有很多的时间上以及心态上呢，真的不知道苏姐其实也是会有时候也会顿呆的时候好，所以呢也是需要学习的，然后也需要做一个所谓的自我疗愈的这个过程。好，自我疗愈其实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呢另外再跟大家来谈自我疗愈的这件事。好的，那今天的分享呢，希望能够呢在你们最重要的时刻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如果你平常听到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够呢放入心里面。一旦呢有一天呢你真的面临到，或者是你周遭的朋友亲朋好友面临到的时候，你也能够提供给他这样的一个方法，好让他呢让他们的生命呢得以有一个出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福大家生命如今光明美好，拜拜。